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各界以为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之际，美国白宫在星期二宣布继续推进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具体清单在2星期后公布，随后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说，美方的决定既出乎意料，也在意料之中，并且强调中国将会捍卫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川普政府重新挥舞关税大刀，北京要如何接招？川普多变的贸易战术能否逼迫中国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先遣团抵达北京，如果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否可能取消访华之行？美中之间的贸易斗争下一步会如何演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长期关注美中局势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作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魏先生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来看一下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那么特别针对了白宫的最新宣布，他是这样的一个表示，他说到，川普总统虽然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但川普总统所关切的是确保中国终止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桑德斯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并没有说美中贸易无限期休战，有关贸易的决策最终是由总统来做出决定的。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啊，这个中方还有中国的媒体一再的批评说，白宫的这个最新宣布显示美国是出尔反尔，从原来的说要暂时搁置这个关税措施，到现在又宣布要征收关税，您认为这是美方的出尔反尔吗？川普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我想首先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总统并没有答应说停止贸易战，只是姆努钦自己说的，他说的呢当然有他的依据，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谈判代表。那同时莱特希泽也说了，只是搁置，没有说停止，所以说不存在出尔反尔的问题。
嗯，
中国呢当然他会嚷嚷，这是肯定的，国际间都是这样嘛，很正常。
嗯，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秦伟平先生。
好，我觉得这件事美国跟中国如果真的想打贸易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出现上次刘鹤防华政策签订的这个联合公报，这次突然出一个新政策，继续对5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来征税的话，的确是出乎大家有点意料，因为来的实在太快了一点。我相信这个短时间内应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川普总统可能受到了国会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批评，那另外一方面跟现在的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因为之前原定是6月12号，有一度说暂时不谈了，现在又谈了，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可能美国认为中国在背后可能采取了某些under the table 的措施，这样子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的说法实际上跟我接下来要谈的《纽约时报》，他在星期三呢，在他们的报道里面，一开始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呢，对中国态度软化的批评，这让川普总统受到了刺激，再加上川普总统不再那么担心北京会破坏美朝峰会的能力，所以在星期二川普总统改变了方向，宣布美国将要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且实施其他的惩罚措施。魏先生，您真的觉得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在应对到美国国内的舆论的压力，还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多重措施之下，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啊，不太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总统只是个裁判和执行者。我在国会里经常听到国会议员很骄傲的跟我说， 白宫说我们是决定政策的，他们是执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体制大家不太理解。这个国会对川普对姆努钦前段那个会谈啊批评非常多，非常强烈。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重新开始这个关税啊，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他毕竟啊听国会的，不能跟国会拗着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金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的有一点差别。有的人认为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我认为不是。实际上是中国的前面呢为了他的那个在贸易谈判中的多一点筹码呢，可能对金正恩做了什么的手脚，所以金正恩表现得很恶劣。那么当然在美国的在这个川普的威胁下，金正恩赶快回过头来服软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不担心了，但是不是说因为中国不干涉了，而是中国干涉过了美国不高兴了，所以这回对这个中国在贸易上也不太客气了，这也是一个第二等的原因吧。
是，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很多方面的舆论也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说，金正恩在与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之后好像态度就有一些改变，感觉上好像也是有点在怨这个北京方面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而且这次你看北京还拉了那个好像说金正恩又要去访问嘛，还拉了俄罗斯，
是
俄罗斯外长也要去访问北朝鲜，
在六月初的时候
一起来搅局这个北朝鲜的局面。所以说北京做法呢是搅局，然后拿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呢，他也不愿意被人家当免费的筹码嘛，弄来弄去弄得他自己最后得不到好处，他也不愿意，因为他也非常困难，他可以说比中国还要困难得多，面临着崩溃嘛。如果现在制裁不解除的话，朝鲜的经济就面临着崩溃，那对他来说跟美国拉关系的无论如何也是第一重要的。
那魏先生，我就接下来想请教您，如果说照这个白宫方面在这个星期二的宣布，这不在两个星期内就要公布具体清单，在6月30号以前就要开始实施这样的一个关税征收关税的动作，这是不是就象征着这场贸易战已经开打了？
贸易战一直没停啊，
没停过。
谁说停了？那说法不对的。但是呢这个做法呢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啊，美国是很讲道理的，而且是有法治的，每一次要做什么事呢提前通知所有人，让大家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嘛，然后再做最终决定。可是中国相反，几个月前从那个美国说要征税开始啊，中国其实就已经开始动作了，什么猪肉啊什么都不让进口了，很多东西都不让进口，高粱啊等等大豆。所以中国的做法呢其实是很糟糕的，而美国这个做法呢也是威胁他，就是说你别以为只有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要不老实的话我可能就真做了。当然实际上从美国角度也不希望把这个贸易战打得太激烈了，就是真的到了双方互相制裁，最后生意都做不了了，这个对美国也有损失嘛。美国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对中国来说那个损失太大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对全世界经济也都是有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美国人还是说咱们还是好说好商量，但是呢你别以为我不动手，我可能会动手，上次就威胁了一下刘鹤赶紧跑到这边来谈了，这次我估计也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当然如果中国不识趣的话，或者说中国内部的那个比较理智的这个力量不占上风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开打了。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说，这现在这个贸易状况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是，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这场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多年了，但是就在这最近几个月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打打停停，现在再打打，有很多人说外界看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对北京来讲可能也被打懵了。您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走向看下去，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纷争会如何演变呢？短期内能谈得完吗？是秦先生的声音现在没有进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是吗？
很小。
哎，秦先生，请您再继续说。啊哈。
我很早就有一个
判断，美中贸易战跟现在的这个美朝之间朝核峰会
是。秦先生，秦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面反映说您的声音没有办法传播出来，或许我们先暂停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检视一下您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刚刚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和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喂，你好，我问一下这魏先生啊，美国什么时候讲过理呀？啊？
您就这个
美国就是什么民主啊？他就是主，全世界都是民，得听他的。
嗯嗯。
中国人呀，都像你这号的人，早给美国当奴隶了。
刘先生，谢谢您。好，我们谢谢刘先生的电话。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魏金生先生来一并的答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嗯，
我觉得上一位先生说话真是很有特色。然后就是川普这个翻云覆雨啊，这很正常的，因为强国嘛，对弱国他不需要讲道义，也不需要讲任何的规则。强国就是规则，但是这个朝核问题跟这个贸易战两者取其一，朝核问题较重，最后贸易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川普家族再获一次利，仅此而已。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先请魏金先生谈一谈刚刚河北刘先生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说，为何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到了中国，很多时候会演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怀或一种争论？
我想这跟那个中共这个宣传有关系。多年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美国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呢，本身他也不是专门关注这些问题的。他只是有自己的工作，偶尔听一听，他觉得啊，你看美国不讲理。你要只听一面的话呢，当然你可以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呢，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似的，就这一次两边打贸易战，你就可以就是看出来谁讲理谁不讲理。美国说，我们要制裁，当然我们给你60天两个月的时间，你去思考思考。最后当然中国说这个我来谈判。在最终到期的那一天吧，刘鹤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华盛顿谈判。那谈判呢，大家就坐下来谈吧，就暂停了。
嗯，
实际上大家都没注意，中国的报道呢是很偏，他总说贸易战停了，刘鹤在那说贸易战停了，但是实际上声明只是说的暂停，没有停，没有说取消贸易战，只是暂停。暂停那说实话时间长短，那还是美国说算呀，这是美国的政策嘛。那么给了你这个机会了，你回去以后又可能现在好多报道说北京又做了什么小手脚，而且那个就是国会批评也非常，美国国会批评，然后关键就是说这个刘鹤在这谈来谈去呢，始终就是弯弯绕，不跟人家说实话，最后什么具体东西都没有。那么这就明摆着说回去就已经准备好说话不算数了。那么当然美国说，那你要这么干，那我就不客气，我这个暂停停了，现在又开始了。但是又是给了你时间了，这又给了你半个月的时间吧，你可以继续考虑一下。所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现在国内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个观点了，就是说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什么也不愿意改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里边那个保守的和那个反动的力量特别强大，那个比较明智的想改革的这个力量总是比较弱。那么没有外部压力，过去的几次大的改革也是因为外部有压力，所以中国才能够一步步有改革开放。那么这个外部压力对中国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应该是很必要的。所以我支持美国现在对中国给压力，因为贸易嘛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你现在那个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啊，你觉得你有资格占别人便宜吗？没有资格，你去占共产党便宜试试看，人不是收拾你才怪呢。 对不对？
您刚刚提到了在贸易的问题上要有一点压力，才会迫使这个中国政府做出一些改变。那我们也知道，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过去的几轮谈判里面，中国虽然提出了说要购买2000亿这个美国商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支票，但是很多人说具体内容你要如何来落实，看不出来。所以现在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说了，现在的一个美国经贸的一个先遣工作小组已经在北京来谈了，那么具体谈的内容就是要如何来落实过去谈的这些协议的内容。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来落实吗？甚至美国现在也有媒体报道，如果这个先遣团没有办法与北京达成共识的话，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原定星期六要去北京的这趟旅程可能都会因此取消。您怎么样看待中方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那个大家估计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其实中共内部的比较明智比较理智的力量还没有占上风，中国还是摆着耍赖占便宜的那个姿态，因为这么多年占便宜占惯了嘛，你人家市场对你开放，你不开放你的市场，这不公平嘛，对不对？这次美国也是主要要解决这个贸易公平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是这个逆差的问题，逆差体现的是个贸易不公平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在美国的压力还不足够的情况下，我估计他们这次到北京去谈也不会谈出什么好的结果，何况北京是主场，中国是主场，那谈起来可能更不容易谈出结果来了。所以至于说罗斯是不是能去呢，我不太看好，就是去了估计是白跑一趟。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的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这场美中贸易谈判没有一年半载绝对谈不定，谈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中国为了继续跟美国做买卖，必将逐步做出包括开放市场、尊重制裁等重大制裁，就是知识财产权的这个重大让步，这个结果不能够视为是中国服软，而应该视为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良机和推动力。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的制裁应该把重点放在打击中共特权阶级上，要求中共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特权阶级对平民的压榨、减少共产党国企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那么还有这位署名黄耀廷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贸易战并不是目的，川普总统应该用贸易战的方式最终让中国、让习近平懂得什么叫世界秩序，如何遵守世界秩序，如何做到言而有信。我们现在先来接听下一位在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现场与两位嘉宾的讨论。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给您打电话，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今天也给了一个评论，就是川普的这样子打停再打，也是被中方这边所逼迫形势所做出的一个反击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像这次的贸易战呢，包括连带着这种中兴的一些制裁呢，更多的可能是告诉这些就是独裁政权吧，就是说民主自由还有这个开放呢，是未来的世界潮流。那么这个世界潮流呢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呢也不能算这种叫门户洞开啊，就是怎么说，要跟随世界潮流，这样就是不去做一些这种勾勾搭搭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好处。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上海的沈先生。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秦伟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再次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秦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对，我在，谢谢。
好，谢谢您。
这个声音可以
啊，非常清楚。那么秦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上海沈先生的这个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打打停停再打实际上也是被中国的一些反应所逼迫的。那么刚刚我们的现场魏金生先生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一些发言和看法，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有一些不同的观察。我在很早之前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次中美贸易战跟超核危机是有关系，如果中美早日联手去解决超核危机的话呢，可能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可能就不会有了。然后中国因为他的一个自私的一个心理，然后跟朝鲜反而会贴得很近，不愿意去拥抱这种正常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现在的牌越来越差，越来越被动，包括现在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然后这一次接下来的这个美朝峰会，金正恩和川普先生，如果这个峰会中国如果对朝鲜能实施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话，让这次峰会顺利举行且取得一个积极的一个成果的话呢，可能中美贸易战呢有可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重新建立一些信任。当然如果说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可能中美贸易战会越闹越大，然后不可收拾，然后可能就是中国会很受伤，很受伤这样子。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另外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问魏金生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的前总统穆尔西，您和穆尔西都是民运分子。但是穆尔西现在是埃及监狱的阶下囚，您却成了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座上宾。我就想问一问魏金生先生，美国为什么对你们两个民运分子有这么大的区别？你像穆尔西先生，美国不闻不问。
艾先生，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美中贸易纠纷，您对美中贸易纠纷有相关的问题要提出吗？
你们美国之音总是不想谈论一些正面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探讨话题啊，抱歉了，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在我们的网站聊天室里面的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交由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下一位，这位署名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中国肯定会接招，但是不会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是以应付拖延或者潜规则来维护既得的利益。美国的贸易逆差会有所降低，但是不会有大的改观。那么另外这位署名贾诩的网友，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他说最近中共和美国的变数，尤其是老夫老妻闹矛盾，但是呢希望川普还是把精力放在公平规则的指定和实施上，中美两国公民将对此感激不尽。相反，中共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独裁者，不打趴下他是不会认错的。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呢，中美贸易战是争夺世界领导权大戏的序幕，中共集权独裁集团以所谓的韬光养晦蒙骗方法取得了经济发展，以牺牲人权环境等恶劣方法发展而来的虚胖经济并不足以代表其真正实力，但是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问津世界领导权，改变世界秩序的野心暴露于世。我想继续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您的一些看法和反应，刚才针对我们几位
网友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其实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个中国呢他不想遵守秩序，也就是说偷东西或者拿人家东西习惯了，你现在让他改变的话，他挺别扭，他挺肯定是不想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不改的话，不仅仅是对各国不公平，对美国贸易不公平，对欧洲其他国家不公平，其实你对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不公平。中国这个市场不正常，甚至人家都不承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关键就是那有一群官僚资产阶级，这些是大富翁们，也可能是国企也可能是私企，但是他们控制这个市场，他们可以用非法的不讲理的方式对付别人，在别人面前他们就是一些巨无霸，而且是不讲理。所以这个不讲理的这个秩序呢需要改变，不仅是美国人需要改变，中国人其实也需要改变，但是中国那些商人都很胆小，不敢得罪政府，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靠美国人来帮忙了。实际上现在美国人这么做当然是为他们自己利益在做，但是同时呢也等于是给咱们中国人帮了忙，替咱们中国人呢去让共产党学会守秩序讲道理。这个对咱们中国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贸易战是中国和美国在打，实际上是中国的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合伙在跟中国老百姓和美国老百姓打。
那么魏先生，刚刚有一位这个网友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中国会接招，会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呢最终他是以应付拖延，甚至也有说舆论报道说他可能就觉得我拖过了川普总统的任期之后，我就躲过了这一劫了。
没错，
您觉得是不是有可能？
我觉得
这个
不是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里的官员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可能都说出来了，就咱们慢慢拖。你看他们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都不是正经的打贸易战，他直接就说我就对准你川普共和党的进选区， 我让你的选区吃亏，这样你选要丢选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是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也不是想守规矩，他们就是要打成一个政治仗。
嗯哼。
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说，看中美国政治的弱点，就是他不断的要换总统嘛，换政府，不断的换，包括议员，今年年底就有一次中期选举，很多议员可能就要换。那么他们看中了这个，来打，就是有点耍赖的，就是你咱们做生意挺好的，你这多少钱我付你多少钱，我跟你讨价还价，这不是很正常？不行，我威胁你，哎，你们家我可知道在哪儿啊？你们家几个孩子什么我都知道，这个就是很就整个就是流氓嘴脸。
嗯，那么秦伟平先生呢？我想请秦伟平先生继续跟我们谈谈，就是说中国要如何来接招，如何来回应啊？除了刚刚我们有网友提出的是否会采用拖延的战术之外，那么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在这一次星期二白宫发出声明之后，中国官方的反应似乎要温和一些，不像在四月份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还曾经以中方亮剑说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一次的反应似乎温和了许多。您的观察，那么您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的确比上一次要温和。我相信，他们还是想说跟美国呢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好的一个沟通和谈判。然后这次罗斯6月2号到4号去访问呢，去谈具体的细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到现在为止呢，他们还没有就说彻底撕破脸的话，虽然美国让他难堪了，然后如果罗斯过来谈，他能给出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比如说在农产品和能源上面呢、啊。然后一些采购清单可以列出来的话，可以增加几百亿美元的这个订单，对美国来说那个贸易逆差确实是可以实质性减少，可能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态度会缓和一些，然后有一些松口，他们有这种期望。当然第一次会谈我也不指望说他可能一下子什么1000亿2000亿都能达到，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一次那个中美联合公报那个其实就是中国占了很大便宜，因为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没有可以制约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如果说有可以具体的条款来制约的话，相对来说会对美国操作起来会更有利。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公众想象的，这个中国会那种拖字诀，会拖，然后拖过中期选举，拖过两年后的大选，这样子可能形势又对中国更加有利，有可能会这样子。谢谢。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您电话线上等候的两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来自陕西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哦，你好。
你好。
那个就是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像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感觉就是讨论的时候，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对，太浓厚了，比如说老说不管是谁是邪恶的或者是谁是正确的，咱们仅就这个贸易来讲，其实这次川普他们的主要的这个诉求主要就是减少这个中美的贸易逆差。
是
这个中美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以后呢，就是怎么来说，中美的贸易逆差难道就只对美国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这种长期的中国处于这种劳动力这种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外汇，那么这个外汇的储备你如果放到那块儿，其实你如果就国家放到那块儿，那你其实就是凭空，你其实就是它其实也自己带来了麻烦。
好，谢谢您陕西的马先生，我们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福建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你好，哎，你们好。我个人呢，并不把这个和当的贸易战，我个人更倾向于什么呢？美国督促中方兑现就是2011年入市的这个承诺而已。当年呢，中国政府承诺的是所有的贸易啊、开放啊、金融啊全部开放，但中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化，一直都没有改动，而美国政府其实这个是。这只是落实上的落实，用强制的手段落实而已。所以呢，这个跟贸易战呢，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大家这么倾向于这个观点吧。
好，谢谢您，福建的蒋先生。那么，我想针对刚刚陕西马先生的提问，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还有我们的现场魏金生先生简单的谈一谈。那么，一分钟时间，魏先生您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说这场贸易纷争是两刃剑呢，对双方都会有影响。刚刚的这位陕西的马先生也是提到了，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赵妖精的网友，他也说，他说呢，这个 对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这一招算是很狠的。但是这个狠更多的是对美国自己狠，因为没有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和原材料，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也会提高。美国中下阶层人民少了中国商品，必定水深火热。您怎么样来谈这样的一个？
中国报纸制造出来的谎言，美国只从一个国家买东西吗？那么多国家生产跟中国差不多的，因为中国生产都是一些低出口到美国都是低端产品，很容易被替代的，并不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另外刚才那个马先生和那个蒋先生的观点呢有点不同，我觉得蒋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呢一直不守规矩，老在偷人家的东西，那个你承诺了我加入 WTO， 当然它有很多规则，中国不遵守，不对别人开放市场，那么在现在呢美国等于强迫他遵守承诺，
嗯哼，
这对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嗯，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嗯，
虽然暂时可能遇到一点点困难，一些市场被美国商品占领了，但是那是因为你中国被惯坏了，这些企业反正市场在这儿呢，没有别人跟你竞争，现在来了竞争了，你才会奋起发展你的科技啊等等。
是，那魏先生不可否认，我们节目最后大概剩一点时间，我们要提一个最新的发展，这就是美国政府呢从6月11号开始就要开始收紧对中国这种高科技专业的学生学者的签证问题。那么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访问了一些在北京申请签证的这些学生的反应啊。那么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限制看上去也许是很严厉，但这是必要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威胁，学生学者签证是用他们用来欺盗、欺骗、盗窃手段来主导世界的又一种武器。我就想请魏先生利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做法。另外刚刚这个陕西的马先生提到，他觉得我们好像都在谈论意识形态之争，不可否认实际上有很多的舆论也认为美中的这场贸易战不是所谓的贸易战，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它是一场主流价值观之争，它是一场这
守不守规矩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所以您的看法，2分钟时间为我们做的。
其实20年前的时候，在那个给中国永久居留国待遇那场争论中呢，很多这边的中国留学生是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上。那场斗争结束之后呢，国会里曾经差一点通过一项议案，就是不给所有中国留学生签证。幸亏我提前发现了，有很多议员跟我合作，就把这件事阻止了。也就是说，美国人做出这个反应呢，实际上是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说是中国政府，他们的恶劣行径引起的，当然就殃及池鱼，其他的留学生跟着都倒霉了，对不对？你那怪谁？你不能怪美国政府，那人人都要看紧自己的腰包，都不愿意别人偷自己的东西。你们在那儿，而且大张旗鼓的在美国游行示威，去保护那些偷美国情报的间谍，这个是坏你们自己的声誉，而且殃及池鱼，很多中国人都跟着倒霉。
嗯。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思考。
嗯，秦先生，同样2分钟时间给您。现在美国在针对这个中国的高科技专业领域在进行的这一连串的惩治措施，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加税也好，这个收紧学生签证也好，其实背后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现在公开的理由说是中国赚了美国很多钱，然后偷了美国很多技术。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其实全世界跟美国做生意都在赚美国的钱，全世界都在偷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技术是遥遥领先全世界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呢？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你赚美国的钱，偷美国的技术，你还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输出跟他不一样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示肌肉。这个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必须得站出来去制止中国这样的一个对他很不利的一个扩张这样子。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会出来，包括限制这个学生签证，未来可能会学术交流也好啊，还是更多的我相信只要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一块会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对于可能受到相关的正常的来美国交流学习的这些学生学者，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没有办法，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谢谢。
是，那您觉得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可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20秒时间。
啊，谢谢。我个人对中国制造2025根本就不看好，中国就自己在鼓吹，实际上它中国本身的竞争力根本就没有那么强，它其实偷了美国的一些技术也都是过时的技术，美国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中国现在这个氛围根本就不鼓励创新，所以它2025不可能成功。谢谢。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事大家谈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主题是马来西亚变天，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否会再次受挫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